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天父，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在你面前的诗歌，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从心里面的感谢和敬拜，都能够蒙你悦纳。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你的应许是真实的。当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真的在我们中间。因为你在这里，所以这里是圣所，这里是圣地。但愿我们都脱下脚上的鞋子，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深深的盼望你的话能够落在好土里，成为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供应。我们一起等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猜弟兄姊妹到现在大概已经知道启示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要正确的认识启示录，有三个方面来看这卷书。第一，是一封信，是一封信，是复活的基督写给地上在当时小亚细亚七个教会，不只是写给那七个教会，也是写给历世历代属神的儿女。既然它是一卷书，它是一封书信，写信就有目的。请问，神借着约翰写信的目的是什么？都忘记了。神借着约翰写信的目的是要让这一些面对苦难在各样挣扎里面的弟兄姐妹能够有属天的力量胜过生命中的苦难。要认识启示录第二方面要怎么看？预言。预言在圣经中的定义是什么？神的话，替神说的话。神说的话有没有关于过去的？有没有关于现在的？有没有关于将来的？读启示录必须知道，启示录是预言，是神的话。为什么重要？因为是神的话才靠得住，因为是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有权柄，神可以要求我们遵守这话中这个神所说的话对我们的要求。要认识启示录第三方面呢？启示，谁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在原文中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这个启示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第二个意思是这个启示是关乎耶稣基督的。我们如果要读懂启示录，就一定要记得约翰之所以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百般的患难中还有喜乐，还能够站立得住，是因为他能够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只有当人认识遇见这一位复活的基督， 这一位在荣耀中的基督，人才有力量，人才有可能在各样的难处里面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当你看到别人有困难受苦失去了工作，孩子出了问题，或者自己得了癌症，你不要太随便的去安慰别人，因为很多的时候你讲的话很空洞，要有信心哦，万事都互相效力哦，这都是废话。因为除非你自己能够把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带给弟兄姐妹，你不会给他带来真正的安慰。他的惧怕，他的迷惑，他的痛苦，不是一些空洞的话语，不是唱几条诗歌，不是跟人家说说要有信心啊，一定会好啊，这是自欺欺人的。我们必须面对真实的情况，当你真的知道你没有办法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才会真实的祷告。那你真实的祷告的时候，奇妙的事会发生，那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可以从你的里面流露出来，别人不知道为什么就得到了供应，就得到了力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认得耶稣基督的启示才是真正解决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教会生命中所有难题唯一的答案。如果要读懂启示录，你必须把第一章好好的读懂，因为第一章一开始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一章从第五节开始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然后到了第六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第七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将来还要为我们做什么，然后从第八节一直到第一章的末了是耶稣基督启示的最高峰，那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在做什么。他今天在做什么？我们如果从第九节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从第九节到二十节是约翰在启示录中所看见的几个异象中的第一个异象。他所看见的是荣耀的基督，换一句话说，就不是那一位曾经努力隐藏自己的基督，并且约翰受了命令要把他所看见的都写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如果你稍微熟悉一点旧约圣经，你就知道先知以赛亚和先知以西结都曾经在异象中看见了神的荣耀。那我们发现每一次神把他自己向人启示的时候，这个启示都有目的的，都有托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劝你们一句话，不要羡慕别人看见异象，不要羡慕别人有什么启示，因为圣经中每当一个人神把异象和启示给他的时候，如果用白一点的话告诉你，就是要了他的命的时候，听懂吗？千万不要傻，如果神要给你，你逃不掉，但是神没有给你啊，不要去羡慕啊，因为那个不好玩。不只是旧约的先知看了异象活不下去，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没力气，都要命了，要没命了。 多少人羡慕保罗看异象，但是谁喜欢保罗看了异象付的代价？你要吗？第九节告诉我们，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请你注意，约翰这个时候是将近百岁的老人，他给弟兄姊妹写信，他有很多身份可以提，他可以说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可以说你们的长老，他可以说很多很多，他可以说曾经躺在耶稣怀里的那一位，他有很多方法可以介绍他自己，但在这里他介绍的是什么？弟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太知道弟兄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称呼，也不知道弟兄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关系。在神的儿女中间，人跟人中间最真实、最能够存到永远、最有价值的一个关系，就是弟兄。我们是弟兄。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英文里面呢，是讲到说是在耶稣里跟你们共同的分享者。跟你们分享什么呢？分享患难、国度、忍耐。不是传福音的时候人家都告诉我们信耶稣有什么？有永生，还有呢？平安，还有呢？还有呢？祝福、医治、健康。哎呀天哪，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视，那些替耶稣做推销员的人天天告诉你，上帝爱你啊，上帝喜欢你发财啊，上帝喜欢你健康啊，上帝最大的努力就是希望你过得很高兴啊，你开心就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介绍的上帝不是圣经启示的上帝。圣经启示的上帝很伤感情的，不是没有永生，不是没有平安，不是没有喜乐，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更在乎的是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能不能够成全，我们这个人能不能够成为圣洁，我们这个人能不能够像他的儿子。弟兄们在耶稣基督里会一同分享什么东西呢？患难、国度、忍耐。换一句话说，你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是不是就没有患难呢？别傻啦，你以为只有信耶稣的人得癌症啊？那不信耶稣的不得癌症啊？患难是英文讲是 never discriminate， 听懂吗？患难才不管你是谁啊，黑的、白的、漂亮的、丑的、聪明的、笨的，通通都有份。但是为什么说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分享患难、国度和忍耐呢？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患难是跟国度有关系的，不是白白受苦的。患难，你知道耶稣啊，他是从他对门徒说话最直白的，而你们在世上有什么？ 有苦难，对吧？保罗呢？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当他要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他就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好像他的生活特别平顺啊。别人会说：“哎呀，你好有福气啊，上帝祝福你啊，你看看啊，你什么都好啊。”那我心里面就很担心啊。我担心什么呢？你什么都好啊，恐怕就少了一样东西啊，就你进不了神的国啊。因为圣经说，进入神的国必须什么呀？经历许多的艰难。你没经历那些，那就进不去的呀，明白吗？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必须受逼迫。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的话。换一句话说，你不进前，你不爱主，你不好好过日子，你还没有事，不是没有事，你少事，或者是你没有永恒的事，这样听明白吗？我们一定要记住，信主不信主，在世间都有苦难。我们一定要记住，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上帝就一定要免去我们的病痛、眼泪、麻烦。圣经从来没有这个应许，从来没有这个应许。神的应许是，无论我们遇见什么难处，他与我们同在。神的应许是，无论我们碰到多大的痛苦，他给我们力量，他把我们借着这些难处带进神的国度。太多人问我，你一天到晚服侍主，怎么会得癌症呢？他问这个问题问得真奇怪。一个人一天到晚服侍主，所以上帝欠他的，上帝要保佑他，要确定他不得癌症。圣经里面哪有这个话？没有这个事的。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开刀到现在，我回想起来还会怕，因为很痛的呀，真的很痛的，不只是肉体的痛，心灵所受的煎熬不好受的。你如果问我还要不要再来一次，我是会跟你讲能免就免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回想这几个月所过的日子，我必须告诉你，那真是把我在国度中间的认识提升了许许多多。你明白了吗？神不会让我们白白吃苦的，神就是要叫我们借着他的恩典，经过这一切的苦难，好在他的国度中有份。中国人呢，其实也都懂这个道理嘛，对不对？没有什么寒冬什么彻骨寒什么的，这些话我都不太会背了啊。哪有梅花什么啊扑鼻香哈，对吧？人生就是这样子嘛，你希望你的生命变得良善美丽像基督，哪里可以没有难处呢？所以弟兄姊妹，求神让我们明白，神国度一切的美善不是 cheap 的，不是廉价的，是要经过苦难的。更重要的，他下面还有一个忍耐。 忍耐啊，不是最好的翻译，最好的翻译是坚忍。坚忍在圣经中什么意思呢？是一种品格。这个品格啊，就是让人能够有脊梁骨，让人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坚决地站立得住。中国的孟子，他曾经对一个伟大的君子，他有一个梦想叫什么？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请问弟兄姊妹，这样的品格是温室里面培养出来的吗？主在我们生命中的盼望，就是希望我们有这种属天的品格。我们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好让如同金子的品格在我们生命中显现出来。这是为什么雅各会劝我们，他说弟兄们啊，你们落在百般试验中都要以为什么？大喜乐。听懂了没有？你今天以为什么是喜乐？哎呦，发财了，喜乐。健康，喜乐。雅各说不是的，百般的试炼中才是大喜乐。我们有病啊，人家告诉你你得癌症了，你说哦，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不是的，我们不是喜欢这个苦难，我们不是喜欢这些麻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住，是我们有属天的眼光看见，透过这些的难处的背后，神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建立他的品格，这个是值得我们欢喜跳跃的。约翰说明了他的身份以后，他当然就告诉我们，他说他在主日，然后他告诉我们他在拔摩的海岛上，他在那里得到了启示。拔摩海岛今天是一个度假胜地，漂亮，你知道所有的岛都很漂亮吗？有沙滩，有树，有海，很漂亮。那个年代的拔摩海岛不漂亮，因为那是一个劳工营，那是一个放逐犯人的地方，在那里要挖石头。约翰为着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被放逐到那里。一个老人放逐到那里的时候，对他而言，那里就可能是他的死地，他还有什么盼望？你知道人生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就是没有盼望。当你失去了一切盼望的时候，那是苦难的极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老约翰这个时候应该是唉声叹气，跟随耶稣一辈子了，到头来被当作一个犯人送来，一天到晚这么大把年纪还要挖石头，哪天死不知道。他有什么盼望？他应该悠悠怨怨的等死。可是奇妙的在这说什么呢？当主日。哎，你们觉得老约翰那时候有没有手机啊？没有吧？哎，他怎么知道今天是主日啊？我不知道你啊，我现在是常常搞不清楚今天礼拜几的啊。老约翰他记得主日，他每天在那边等，等主日， 在劳改营里面他还记得主日。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很感动，因为我在想我认识好多，我不能够说骂他们什么混蛋啊什么，实在是太粗俗了哈。但是我真的在我旁边有好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哎呀，主日啊，主日哪会记得主日啊。神多大的恩典都记不得，但对老约翰来讲，哇，这个主日他记得很清楚。你要知道当时罗马帝国他们定的一天，每一个礼拜有一天，每七天有一天呢，叫 The Day of Caesar， 凯撒日啊，那一天要纪念他们的皇帝，要去拜皇帝的。那基督徒那天呢，就定了一个叫 The Day of the Lord， 就是要拜主的日子。这一天是要纪念主，这一天是要敬拜主。在没有环境，在没有希望的环境里面，约翰他记得主，记得主的日子，这个日子对他有意义。主给我们饼杯，让我们纪念他，其实是提醒我们他在纪念我们。因为这一位主借着主日让我们知道他有多信实，他有多可靠。虽然我们现在眼睛看不见，但是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就有荣耀的盼望。这是为什么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非常珍惜在主日跟神的其他儿女一同擘饼，一同纪念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